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网红侮辱日本游客事件发酵，中国反思民族主义；二，长着中国脸没有中国心，习近平在警告中国教育。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网红侮辱日本游客事件发酵，中国反思民族主义。中国网红亚人日前发视频炫耀他在北京圆明园斥责一名请求为日本游客让位拍照的中国导游，骂他是卖国贼，保安也表示支持，声称呢就不应该日本人进入。这段视频在自媒体平台引发热议，网友不仅指责亚人盲目排外，还扒出了他早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犯罪记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这是网红的个人言行，中国不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采取歧视性做法。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发文指责称，民族大义不是流量密码，盲目排外在我国没有土壤。那么中国为何屡次出现针对特定国家的仇外言行？盲目仇视日本如何产生反噬效应？北京该如何反思民族主义的心态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潘先生您好。
徐先生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自由亚洲节选自推特平台上的视频。
国家的人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关系。
那你觉得有关系就算了。OK, 我给你。
作为中国人，你让给日本人，
大家
我就不让，懂吗？就不让。
国国差不多完事儿就得了。
国国完事儿，
不要
没
国，
不要
没
国。
不要
日本人在中国报警，
我这公安。
日本在中国报警也可以的。
说白了，就是不让进的人。
您要说这个也有点，您这是管理处的意见吗？那有点不对吧？
因为去年啊，整个大家团队啊，整个
人大家
团队就没让进。
人大家该买票买票买，既然买票的管理处让进来了，您代表管理处的意见。
你再给日本人照相，然后让我在往旁边走一点，走在原
本。你给谁让？
首先我不太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对于个人的言行我也不做评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我们不会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好的，我们看到这位取名亚人的中国网红呢，他本想通过炫耀其民族大义来蹭热度增加知名度，不想呢他弄巧成拙，不但遭到包括这个官方媒体的舆论非议，还被人扒出他在美国留学时的犯罪记录。那这回他是大大的出名风光了一次。我来请教纽约邓玉文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位网红以及他所引发的这个舆情呢？
我认为官媒批判吧，是这位亚人做得太出格了，已经跟炫耀这个民族大义无关。基本上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街头这个迫逼无奈的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当局虽然倡导和鼓动这个民族主义啊，挑动民众的这种民族情感，诉诸民族大义，但是他肯定也不愿意看到民众以这样一种方式去爱国。如果这个日本游客在颐和园做了不雅的事情，比如讲随地吐痰了，被亚人看到，他上去骂人家，表演他的民族大义，官方还可以为他辩解说是事出有因，但是人家是好端端的在颐和园走路啊，欣赏风景，就因为他是日本人，你就骂，无端的骂人家，骂那个翻译啊，无论是多么选的多么的慷慨激昂了，实际上就是小丑一个，他不是在张扬国威，而是在败坏中国的形象。想想看， 这个亚人的这样一部丑菜传播出去的话呢，日本国民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个民众是怎么看待中国和中国人的？肯定认为这个是没有素质的一个国家，是一个没有素质的国民。那么如果官方连这种行为都容忍甚至都鼓励，以后随便一个中国人看到大街上的日本人或者看到大街上的美国人逮着就骂了，那谁爱敢来中国了？所以讲，即便是对自己的人民最不讲理的中国政府啊，在面对亚人的这种行为时啊，他也是要有最基本的理性的，不能为他去辩护，更不能去鼓励的。所以讲这个这种事情曝光出来之后，亚人的行为受到官方的批评，我认为是在预料之中的。
好的，那么有一位日本记者呢，就这个问题向外交部发言人发问，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视频，他称呢这是网红的个人言行，但是我们且不论，闻讯赶来的那位公园保安也支持这位网红，发表了更加露骨的歧视言论。不久前呢，另一位中国网红叫铁头，他在日本靖国神社的这个所作所为，也在日中两国之间引发了巨大的舆情。我请教日本潘家伟先生啊，这个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您觉得是不是个别现象？您周围的日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那其实当然要看是什么年纪的日本人呢，但我认识的也有不同年纪的就我看如果是很年轻的，其实根本也没，第一没有多少了解中国然后呢更谈不上他们对于中国的那些过去的一些什么跟军国主义有关的在侵略中国的那个年代，根本连，因为他们对于历史已经是对他们来讲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已经是非常久之前的事。所以年轻一代呢，他只不过是把中国看成是另外一个附近的国家，然后有很多他们也都看到有中国人来日本打工啊。可以做商业买房子这样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都很多中国人自己聚在一些特定的一些地方，所以一般的日本人其实也没有太明白、太了解。但是最近的话，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铁头事情，也有最近在这个涉谷那边的话，也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人，19岁的，他也用刀类来去砍一个日本的女孩子，所以那个事情呢，其实也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也是究竟现在这一代的中国人呢是怎么去看日本的啊？如果好奇怪，就是其实在日本的生活的中国人也真的不少，有几十万到100万差不多，但是就一直以来的表现的态度好像是非常抗拒，那现在这样的一些出来的呢，在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游客去旅游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里表现出来的，我真的觉得是不是为了流量所有这些是最基本的礼貌、最基本的文明都完全没有了啊。所以我看这个事情是变成是越来越复杂，是把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关系，原来其实这10年20年我觉得原来没有上那么严重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日本人的话，年轻一代可能他们也都会再想想究竟中国人是什么一回事。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看法。他说，中国网红在圆明园驱逐日本游客，外交部说是个人行为，毛宁说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我们不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采取歧视性做法，那他在证实中国是一个包容的国家，只会对任何国家采取普遍的歧视性做法。另外一位叫答案说，中共想传递的是网红排外事件是一个个人行为，与中共没有关系，但之前长荣酒店国旗事件就是由法国促统会所主导，这些事件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中共对内对外的 舆论战。我们的观众呢，我们的网友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说的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我想请两位嘉宾就这个问题呢也发表一点看法。首先我来请问，请问邓先生，您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简要谈谈就可以啊，您觉得这是一个啊，这种行为是中国人的个人行为吗？
我认为显而易见，他是为了做流量，肯定是一个个人行为。但是个人行为的背后，他是有这个这么多年来中国政府所一直灌输的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甚至说是针对日本的这个强颜累月的这样一个批评所导致的这样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
好的，那么啊，日本的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日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刚才您讲到了，在日本的这个中国游客也做出许多呢类似的这样的行为。那么日本人在中国呢也遇到了这样的行为，日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中国人的个人行为呢？
当然我觉得，这次也牵涉到是有个人行为在里面，但是整个也都有反映的，就是说这一代啊，或者是起码就是我们看到就会对待日本人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也不单是一两个，案例，是挺多的案例嘛，所以呢，政府也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态度，只是说退缩，只是个别的人这样的，然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啊，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也不会就说换过来的，如果是在日本这边的就是真的有歧视中国人的态度很明显出现的时候，或者是在中国有日本人歧视中国人这样的反过来的，有没有可能会觉得可以接受？然后日本政府反过来说只是个别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不管。我觉得不单是可以这样的去推说就算的，也都说明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啊，你是鼓励或者是你纵容这样的去有歧视的一个态度，这样的话你作为政府就应该要去做一些事情来去改变。
好，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旗下的网站环球人物就发表了评论文章，痛斥民族大义不是流量密码，流量密码，对不起啊，盲目排外呢在我国没有土壤。那么果真是这样的吗？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官媒的舆论导向？中国官方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反思这个民族主义了呢？
我认为这个官媒的反应和官方可能还不是同一回事。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讲虽然现在官方把媒体管得很死，在报道上要听从官方的这种安排和要求，但是在很多的官媒啊，他们的编辑记者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事事都要去迎合官方。所以讲在这个事情上，有些媒体编辑记者他可能就看不惯亚伦的这种行为，痛批他，但是这并不等于官方就要对这个我们讲过度的鼓吹民族主义有所反思。因为官方就像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讲的，他会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特殊的个案来对待，是个人行为。从官方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啊，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无法说服民众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再加上现在中国和美国、中国和西方的这样一种对抗，还必须用民族主义去来维系民众的这个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一点在未来很长时期都不会削弱。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啊，官方还是会容忍民族主义不好的一方面，但是通过这个案例了，他也可能确实会对民众中那种表演过分，那种带有非常强烈表演性质为了流量的这样一种行为啊，已经连中国人都不满的就是某些行为啊进行一个约束和敲打，这个是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人们常说呢，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其反噬效果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现在我们知道，它目前呢是急于稳定外资来华，稳定外国人包括游客来华。不是前不久这个片面宣布对世界上许多国家这个就是说免签证啊，免签证来华旅游。那么正如环球人物所说啊，让包括日本游客在内的大批外国游客来亲自感受到 中国的开放与亲和，以达到让外国人称赞中国社会既安全又自由，中国人很热情，乐于助人，交通便利啊，移动支付发达，生活便捷。这样呢，英美澳媒体对于中国的滤镜式报道就不攻自破了，就会达到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来请教潘先生，有人说网红亚人呢，他用民族大义这把双刃剑反伤到中国自己，这才引起官媒的愤怒，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也会真的引起一些日本人的反感啊，他们又会会不会有减少有一些人可能不会再去中国旅游了？我相信还会有影响一些的。然后你说说有没有会影响有一些人去做生意啊？或者是这样的交流啊？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我们也看到新闻呢，有一些去中国做生意的，或者是中国去交流的，也有曾经过是被抓的。所以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案例，再加上现在一个态度加起来的话，其实呢也没有让外界感觉到啊，就是一定会有啊，继续有很多日本人会感兴趣去，不一定啊。我至少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越来越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日本人呢，他们也都在 X 上面啊，就是在网上啊，也都经常有发表很多言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会引起某一些日本人的反感啊，就对中国的现在一个态度也都越来越反感。然后我们也都有跟一些日本人分享关于香港的问题啊，他们也是觉得啊，这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去对待香港也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讲的话，就中国没有像以前可能在之前的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个看法，有可能现在已经变成是有点负面了。
那么潘先生，我有个跟进问题啊，您在日本啊，您了解这个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您觉得这一次这个亚人在圆明园歧视日本人的这种做法啊，您觉得会在日本游客当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啊？对于日本游客啊去中国旅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有一些原来可能没有就是很关心政治的日本人，因为一般其实日本人挺政治敏感的，就是坦白说他们也没有太对于政治很感兴趣，但是对于现在这个事情也会引起多一次，上一次铁头的那个事情已经引起很大的讨论。然后我刚才提的在有那个中国人去砍那个日本的人日本的女孩子也是非常反感，再加上这个，我相信的话也会有引起一大批的日本人起码他们不会觉得再去中国旅游有多大的一个享受，所以他们绝对在朋友之间呢，在网络上面觉得越来越多的讨论会觉得不要去中国了。
好的，那么这可能是呢中共官媒以及中国官方啊，在这个问题上啊，这个对亚人这样的网红提出谴责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柴道个2023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现在呢面对是国内经济全面崩溃，不得不重新转向，重提对外开放，试图呢引进外国资本来救市。这个时候这些网龙啊，这些网红战狼们再继续各种疯狂的表演就很不合时宜了，只是中共把义和团煽动起来，现在想要收放自如再压制下去就不那么容易了。另外一位叫 CID， 他说反思个毛，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中共呢只是在控制它，达到自己的目的，需要的时候加把柴，不需要的时候泼瓢水。我们下面的讨论呢，我们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中共想要的时候就要，不想要的时候他会 啊，就是说刚才我们那网友说的，需要的时候加把柴，不需要的时候泼瓢水。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网红们盲目排外，一方面呢引起了包括官方舆论的愤慨和声讨，但另一方面也在自媒体上引起大量中国网民的叫好。许多网民表示强烈支持这位网红，日本人在中国就是不受欢迎，不能惯着他们。有人说中日是宿敌，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敌视是历史造成的。那么来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敌视，您认为是历史原因呢，还是现实原因呢？
我认为两方面都有啊。就历史上来讲啊，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近代对中国造成最大破坏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另外一个是俄国。这个俄国我们不讲啊，不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议题。那么对日本来讲，从918到卢沟桥，再到8年侵华战争，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但是日本政府啊，以及大部分人这个日本民众没有对中国进行这样一个赔罪和道歉，他们的政治人物还动不动参拜靖国神社，这就很会引起很多中国人的这样一个不满。那么有人当然会把它归咎于是中国政府片面地向民众灌输日本的侵华历史了。日本呢对这种行为也有自己的解释，但是如果把日本和德国比较起来，确实会发生了日本在过去处理过去的那段这个历史的时候做的，我觉得不是很妥当啊，就是从历史角度来讲，也是引起中国人反感的一个因素。而从现实来讲呢，除了这个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之外，中日的这个钓鱼岛的争端，以及近几年日本追随美国了围堵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因素。尤其是日本在围堵中国这点上，有些这个在中国人看来做得比美国还过分，让中国人很多中国人感觉不满。那么这些因素再加上中国政府有意的去鼓励纵容，甚至放纵民间的这种反日的情绪，所以也就造成亚人这种现象的这种出现啊，这是我对这个事件的这样一个看法。
好的，那么邓先生，我也有一个跟进的问题啊。您说呢，这个历史因素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在现在这个中日关系啊不断交恶的这个情况下，但是有人指出呢，历史因素随着这个时代，随着这个中国政策的需要呢，可能啊，它起的作用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比如有人提出，中国的80年代，在胡赵的时候，就是胡耀邦、赵子阳主政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很好，历史因素还是摆在那儿。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历史意思到了，它是一个前代的意思，它是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对日政策的这个调整。但是这个就因为那个因素它是潜在的藏在那儿，所以它不会消失。一旦就是说整个中日环境变了，那再加上中国政府有意这个引导上另外一个方面，那么民众自然就会对日本的一个看法起一个负面的。所以讲这种东西，它并不表示说因为中国政府好，因为中国政府对日本不好，所以那个因素就消失不见了。它是有时候会强化，有时候弱化，但是就是存在那。但是如果我们讲日本，比如讲在侵华这件事情上，如果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像你和德国比较起来，如果像德国那样的话呢，那我讲可能在中国，无论是中国政府怎么去煽动民族主义，怎么去煽动对日本的人的这种不满的话呢，民众自然会比现代应该来讲，我觉得会对日本的看法表现的进变得多。同样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不看，虽然中国政府就是说现在中日关系不好，但是其另一个立场的人，比如讲从其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我的很多朋友就已经移民或者到这个日本去了，他们就对日本还是很有好感。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认为就是说它一方面跟中国政府有关，但是另一个方面确确实实这个历史因素是存在的，你不能抹杀这个因素。
好的，一位叫大野人的这个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看法。他说，此事呢彰显中国人的文明程度要高日本人至少一个数量级。为什么呢？他说，中国一位网红骚扰日本游客一次，被从官媒到反贼网红齐声声讨，中国社交平台更将其禁言， 说日本网红在奈良天天骚扰中国游客，全体日本人民、日本媒体、日本官方在一边看戏，网红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励，两个都是罪犯，差别竟然如此之大，骇人听闻。我们这位网友呢指出，不只是中国国民歧视日本游客，日本国民也歧视中国游客，有没有这么回事？我们来下面看一下啊。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舆论认为呢，日本官方刚才像邓先生讲的那样，日本官方和民间在历史侵华战争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出深刻反省，因此中国人才耿耿于怀，不能原谅。我来请教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不久前的网红铁头事件和这一次的网红亚人事件，在日本和日本人中间引起多大反响？最后很重要的就是日本人当中有没有仇视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呢？
我觉得是完全不了解日本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真的很莫名其妙。我觉得因为你可以骂是年纪大的日本人，他们那一代确实是就军国主义的影响下啊，就是当时是盲目的去支持天皇，然后就发生了那么糟糕的事情啊，有侵华，也不但是侵华了，其实其他亚洲国家他们也有去就是侵略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我们结束的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全部都是非常爱好和平的。他们其实也都有批评啊，自民党的一些老一辈的他们的态度啊，所以呢，如果真的去了解，真的去有看，日本的网民的说法，日本人本身之间的一些讨论，根本绝对不会上出来这样的一些评论，非常错误的，完全不了解日本，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嗯，
那么潘先生，我的跟进问题是呢，这个。不久前我们看到在日本奈良的确看到一位中国游客呢，可能对这个奈良的路很有名嘛，中国的一位游客对奈良的路呢可能是做出了一些不是十分恰当的一个做法，但是从视频上我们不知道潘先生您看没看那个视频，从视频上我们看到呢，这位先生中国人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他却遭到了旁边一位，这是日本警察也好还是日本网红也好，严厉的斥责，然后呢这个在中国呢引起了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就是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不仅中国人仇日，日本人其实也仇中，那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的问题了，你是怎么对待，因为日本人他们怎么看待动物，他们觉得这些鹿都是他们的非常尊重，而且在奈良那边是非常重要的嘛。你这样的去对待是一点都没有礼貌，然后呢人家去要你去停止，然后语言上那你也没有很明白了。但是你的那个态度好像就觉得很随便，觉得可以你到去了人家什么地方你就可以做什么动作。这个我觉得是欠缺文化，而且没有尊重。所以呢对于日本人来讲的话，你完全不尊重我们的，然后他们就会非常紧的一个态度。平常的话他们觉得可以随便的没所谓。但是你采取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人家都会觉得你不尊重我们，然后人家就会一定要管你，是不是？要管你的时候你们就倒过来就说人家不尊重你啊，歧视。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你是去破坏人家的，然后对人家不礼貌，然后人家去提你，你就是说人家歧视你，这样的只是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文化，我就这点这样说。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转入下半场。一位叫玉王这位观众他说，这是习惯性违法还是单纯赚流量，这个区别很重要。鱼次郎，就算是表演，这些小粉红的筹外表演就是有大量的中国人支持其流量，而这就是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与想法的展现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集体意志的展现，他们就代表着绝大多数中国人，谁都无法为他们辩解。 鱼次郎，说中国粉红喜欢打着民族大义的旗号为非作歹，是因为集体这个概念可以稀释个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中国人呢，只要可以不用负责时，他们就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当年红卫兵热衷于打土豪分天地，最能说明这一切了。 US 业这个事情搞大了，就象征性的批评一下，如果换成其他的直接抓进监狱。中共要的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斗争，毕竟经济搞不好，民生搞不好，人权也搞不好。狮子先生，外交部这意思呢，就是鼓励个人行为，犯事了也不追究，现在还敢来的外国人自己掂量风险，后果自负。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和潘家伟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长着中国脸没有中国心，习近平在警告中国教育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长着中国脸没有中国心，习近平在警告中国教育。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日前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讲话，最新一期的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发表题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一个长文，回顾习近平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发表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讲话。习近平在那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的这个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习近平强调，教育的失败是一种根本性的失败，我们绝不能犯这种历史性的错误。那么中共党刊为何重温习近平对中国教育的警告？中国为党育人的教育概念会不会成功？互联网时代给习近平提出的教书育人的标准提出了哪些挑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和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两天呢，中共又开始新的这个可能是年度的这个全国教育大会啊，习近平又在这个大会上讲话了。但是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共重温习近平201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刊《求是》啊，其中呢说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的这个人，这给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人说具有鲜明的习近平的色彩啊。我首先来请教日本潘家伟先生，习近平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重话？他是因何而发，对何而言的呢？
我就是不知道我这样的评论对不对，但是你看我就是在日本生活了两年多了，然后我之前还在一年在英国生活，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其实是跑到国外来生活啊。他这样的话其实如果对中国啊，现在的中国有吸引性的，为什么要跑出来啊？而且跑出来的就是有钱的挺多啊，而且也年轻人的也都跑出来去读书，然后去在这边打工。然后结果是中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好的话，其实哪有那么多的人会愿意这样的去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啊，去学新的语言，在新的地方生活呢？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一定要想想是不是中国自己有发生什么问题，是不是？然后中国现在这习近平这个态度，就是说什么叫中国你中国心？中国他说的只是中共国嘛，是不是？如果是中国也心的话，也可以就是不一定是中共那一套的中国，是可以是其他的我们提层面去看的中国，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他只不过说白了，只不过是中共自己的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利啊，担心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看的就是在日本、在英国，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跑去那边生活。
那潘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是不是习近平所说的这种长着中国脸没有中国心，然后缺少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您觉得您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就只是说我是有中华的血裔啊，我是中华，但我不觉得我是中共国的人，绝对不是中共国的人，从来我一直出生到现在生活从来都不是中共国的人，所以呢他说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看的中国啊。然后我的心就是我是不是对哪一个民族的心，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啊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会里面的互相合作，所以我跟日本人跟英国人跟外国人我都有很多很多层面的一些不同的交流合作，包括在东京这边的也会有跟很多不同国家来的朋友去交流。所以我觉得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习近平他们那些说法是不要再那么古老那么落伍，可不可以？这跟其他人是交流啊，不是什么强调自己什么中国心啊，什么中国脸这样，这个是非常呕心的，是觉得。
好的，那么习近平6年前的讲话，今年呢又被中共党刊重新回顾。具有鲜明的，首先就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大义这样一个色彩，什么中国脸呐、中国心呐、中国情啊、中国味儿啊等等，就散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我来请教纽约邓宇文先生啊，您觉得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语言现在听起来有没有过时或者违和之感呢？有人说，按照习近平所说，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网红、亚人和铁头，那才是最具有中国心，又具有中国情和中国味儿的人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昨天中国官方也举行了全国教育大会，习也做了一个所谓的重要讲话。那么这是11个6年后，中国政府再召开教育大会，但是习的发言的主调和6年前双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你就可以看到这套说辞啊，还是被中国官方当作一件宝物了，是不能丢的啊。所以讲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语言，它在中国官方来讲，或者说对一部分中国民众来讲，它是没有违和感的。所以当然了，它取决于一个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啊。从另外的人的立场来看，他就认为是有违和感。我想这个对信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中国人来讲，官方的这套叙述语言他们听起来就是说一点也不过时。在他们看来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经是要天天念，时时念才好。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讲，这个像亚人和铁头当然是最具有中国心、中国情和中国味的人。但是进入我前面所讲的，也有很多人即便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他只要是秉持一个正常的思维，对亚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也是不能够容忍的。
那邓先生，我也有一个跟进问题啊，这个 您刚才讲到习近平啊，昨天也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了讲话。那么习近平在他最新的这个讲话当中，他提没提到中国脸、中国心、中国情、中国味儿这样的话呢？
官方报道现在没有提。我们讲这个习近平六年前的那个讲话，我想啊，当时的官方报道肯定也没提。那这个球鞋杂志发表的结果是习近平的讲话全文，所以讲习近平到底讲了没讲这个话呢？这个只有他的发表全文之后，我们才能这个知道。但是我想呢，制度他应该不会这么讲的，因为整个的时空环境跟六年前还是有一些不同。虽然说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比六年前更糟，但是因为更糟的话呢，它也就更需要外部的力量、外资的进入、外国游客的进入。所以讲的话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它虽然宣传的基调一样，但是有些语言的表述它可能就得转换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尸骨无皮说，求是重温习近平绝不培养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的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的论述呢？那我来就问，马列有没有长着中国脸、是中国心、是有中国情、充满中国味儿吗？还有要怎么样才是社会主义破坏者？社会主义如果像真金一样完美无瑕，怎么会怕被破坏呢？另外一位叫地狱天使说，看了第二个话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习近平这样多岁数的人了，积点德吧，别再把上学的孩子给毁了。好，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呢会回应这位叫什么叫地狱天使的关切啊。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个色彩之外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话还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的党国情怀，就是说教育必须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的任务，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呢，对这种语言不陌生，但是从改革开放时代走过来的相对年轻一代的人，像潘先生这么一代年轻一代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很震撼。我来请教潘先生啊，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撂这样的重话来警告教育？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刚才两个网友说的跟许先生你提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想就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我接触的也不少啊，都是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在香港的时候也都有很多一些是中国来的朋友。然后呢，马列真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那马列他本身是中国人吗？所有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共产主义他本身是中国本有的吗？为什么只能是他们现在就变成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定要强调到那个地步，一定要非有不可？那如果这样呢，我还想去另外再问的是，习近平的女儿为什么要去美国呢？他如果这样的，而且还有很多，像我们也都去批评香港政府的一些也是。他们的儿女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去英国，那么多人去美国去读书呢？就全部都送去清华北京啊，或者是中国大陆里面的大学吧，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去出国读书？那如果习近平那样说的话，我跟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林立大力马上要求所有在美国、在英国还有其他国家读博士、读硕士的还有甚至是读学士的，全部都不要出国吧，全部都留在中国就算了。你既然要求的是所有人都是这是中国心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一些中国情这样的，那你还要出来干嘛呢？那不如的话这样的全部都不要出国，就不锁国，这就是跟以前锁国的做法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莫名其妙的，我也觉得非常令人担心，是年轻一代的如果还是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不能不出国啊，因为现在是世界是互相的交流的年代，你怎么可能会没办法去让人再跟外面去交流了，根本没办法去再变成那样子的你就不让人家去上外网，但是也都会翻墙官员自己都会翻墙，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根本是没可能的。我觉得他只是在想去那个市场的去改造啊洗脑的那个做法是完全是绝对会是失败的。
好的，那么请教邓先生啊，邓先生，您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呢，您称习近平用重话警告中国教育，其实呢是反映了他的一种焦虑。那么，就请您给我们说说，习近平焦虑什么呢？
刚才我讲了，就是说习近平是在2018年讲的这番重话啊，所谓的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的等等等等啊。那么在今年的教育大会上，我刚才讲了，他可能不会用同样的语言讲，但是有可能会用类似的语言来表达这样一种话啊。这样的重话狠话呢，原本是不应该出的最高领导人之口的。不过他确实就像你刚才您所说的，带有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话语的风格啊，他喜欢用这样一种大白话来表达他心中的这种情感，但是恰恰透露出他内心的焦虑。焦虑什么东西呢？我认为就是怕费了那么大的劲呢、啊，对外还是培养出了所谓的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啊。破坏者和掘墓人表面上是破坏社会主义，掘的是社会主义的墓，但是习近平实则害怕的就是掘共产党的墓。如果教育培养出了共产党的掘墓人的话，那共产党怎么还能统治得下去呢？所以讲习近平当然就会焦虑了。因为从目前的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就像我在文章里面讲的，他这个教育是正在一个失败。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来我们聊天室里大量这个网评进来了，观众朋友们呢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看法，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狮子先生，他说中国的爱国教育只有一种，那就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真正热爱。真正的爱国不是被强迫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另外一位画画兰说，独裁者每当自己的权力受到怀疑和挑战时呢，肯定会祭出民族主义牌，因此不断来麻痹中国人民。这当前呢，这与当前中共国经济大滑坡、中共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时的情况分不开的。Do nuts 说，中国脸是怎么定义的？包括维吾尔人吗？这位评论也很有意思。海岸说，长着中国脸没有中国心，这是习的自我评价。他长着中国脸却有一颗俄国心。习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懒汉。习根本不管中国人的民生疾苦，而是把中国人的血汗钱都拿去对外大撒币，孝敬俄父亲，孝敬非洲人。我们刚才呢念了许多这样的这个我们聊天室里观众们的他们的看法。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我们刚才聊天室里这些观众评论呢简要的啊捡你自己最感兴趣的印象最深的这样论呢我们做一个简要的评论好吗？首先潘先生。
我当然觉得大家的看法呢是非常统一的，就是一点，习近平如果他只是在提的，只是这个所谓的中国心啊，或是什么中国，他一直提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是非常清醒的，要明白是所提的只是中共国这个政权，而不是中国这个概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觉得在研究当中呢，也是经常提什么是叫什么叫中国呢？大家要持续的去问这个概念。中国包括哪一些特质？刚才有一个其中很有趣，就是说，中国脸包不包括这个维吾尔的脸呢？是不是也包括了其他50几个民族的脸？是不是也都包括他们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究竟是这个中共国是怎么对待50几个不同民族的一个态度呢？我们今天的是怎么去看呢？是汉人为先，所有东西都是汉人为先吗？ 是不是这个态度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分享、去多想的。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今天要看的一个问题是说，要民族主义、中国心啊、这样的一些概念所强调的，而不是我们所谓真的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些骄傲或是我们那个态度，而是这个中共是透过这些方式来去强调他们政权的是有多重要啊，要强调他们能够维持这个政权有多重要，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帮他们变成是他们的帮凶。
好，那么邓先生也请您简要回应一下我们刚才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好吗？
我想这个刚才你念的就是这个观众的这样一个评论呢、它代表了一种中国人很大一部分对习近平这个讲话的这样一个反感吧。所谓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讲这个教育，什么是教育？你最起码来讲，教育要符合教育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规律。教育一个自身的规律，它不是以党派立场来去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下的。但是习近平现在的这个教育，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建设者，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呢，明显的这就是说是以党派立场，而且是以政治人物，以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统治的为优先的这样一个前提，当然他就是不符合教育的一个基本规律，他会扭曲教育的这个内在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样的他也会让这个老百姓得不到一个健全的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基本的教育，也会使得老百姓啊，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的那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其实也是一个阉割了的啊。这样就是为什么我讲是很多人是对习近平这个讲法非常反感的这样一个重要原因。
好的，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发表了下列的看法，说习自己长的是中国脸，但是却有一颗俄国心，对非洲、俄罗斯、拉美、中东等落后地区的人呢充满感情，对中国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开口闭口都是马恩列斯，完全没有中国味儿。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习总呢是上演魔幻现实主义。另外一位柴 dog 2023说，习近平成长于毛时代，他自己就是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习梦想的未来中国就是像毛时代那样政教合一的狂热帝国。现在习近平出来警告中国教育，要的就是要全面倒退，退回到毛时代的洗脑教育，再次培养出一批对中共、对习本人绝对忠诚和狂热的信徒，保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尽管有严厉的网络管控，但是抖音啊、微博啊、微信啊等平台还是在年轻人面前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但是中共领导人似乎呢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封闭落后的那种状况，连语言都没有多少进步和变化。刚才我们一位叫这个柴 dog 啊，生动地说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潘先生，对此您怎么看呢？
当然，在网络上面的它不断的就是中国政府想去控制言论，甚至去输出他们的那一套思想。但是你也看到，其实呢，年轻一代呢，我起码是我认识的也不少，是越来越能够有独立的一份事啊，他们也是有机会到国外去旅游啊，到国外去就交流啊，然后我们去有跟他私下有一些他不能办法没办法去公开去讨论了，但是呢很多时候都是有私下啊，我们有机会就私下去讨论，所以呢很多时候发现其实他们也都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他们是非常向往是有自由的社会啊，所以我觉得像在白纸那个事件出来之后呢，一直以来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愿意是透过他们的一些能够做的事情来去改变一些想法，让年轻一代能够非常有独立的一个思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互联网是绝对给了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让我们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是能够有更 区域能够有自由向往自由的一个想法。
在培养什么人的这个问题上呢，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正在打败仗，这是邓先生您呢在文章中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请您给我们展开一下啊，谈谈您对互联网时代中共重新拾回这个毛泽东时代的灌输和洗脑的这个看法，讲一讲这个问题好吗？
毛泽东时代当局对民众的灌输和洗脑之所以管用啊，是因为那个时候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人民根本接触不到外界的这个信息，不仅不了解外国的情况，除了本单位本系统或者是本地区之外的信息了解的也很有限，再加上官方灌输的是毛的思想，而毛本人呢在那个时候被民众当作神一般的人物，所以讲他的话人们就想当然的就接受了，不了解这个天下的信息自然也就无法比较了，没有比较的话也就因此也就只能听官方的，相信官方的信息，以为天下人都处于这个生活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我们讲如今不是这样啊，尽管官方也选择性的输送这个信息啊，然而民众呢他有渠道去获取官方不提供的信息，官方也无法完全封闭这些信息。另外国门呢、毕竟是开放的，每年都有很多人在世界流动，也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再用毛泽东时代的方式去灌输和洗脑，这个效果肯定不会好。所以讲要培养中共希望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接班人，看看美国使馆排队签进的那个长长的队伍就知道这是做不到的。
好的，那么邓先生您呢在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您觉得习近平和中共当局现在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呢正在打败仗，那您怎么您是从哪方面看到您的这个结论的呢？
我刚才最后说的一句话，看看就要看看美国使馆这个签进排队的那个长长的队伍就知道，而且我也通过长嘴国内的一些朋友交流，他们都很想把自己的小孩送出去啊，哪怕这些朋友都不是说非常有钱的人，他们都对谈到国内的教育都是摇摇头，所以这个我觉得一般的民众呢，只要稍微有些思考、有些了解的，他就知道这样一种方式的话呢，他不是说是在给他培养一个正常的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的意识，而是在恢复讲中国古老的那样一种所谓的这个军情传统那种非常糟粕的东西，他们肯定不愿意自己的这样一个下一代接受这样一种教育。
好的，那么我也请教一下潘先生啊，这个邓先生认为呢，中共在关于培养什么人的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呢已经打了败仗，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单从我自己的生活的层面接触到的，我在香港的时候呢，还在英国的时候，有现在在东京呢，在日本呢，其实真的我非常同意邓先生所说的、所观察到的一个情况。我看到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是走出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他们去参与去了解，真的是非常多人越来越多去参与我们一些讲座啊，或是一些交流会，来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多，人真的不少。然后他们发表的意见就是非常的愿意去结束在自由社会里面的一些批判性的一些评论，而不是那些只是结束中国那一套洗脑的一些评论。所以我觉得邓先生那个分析是非常对，我觉得也是一个趋势。对，
好，那么看起来呢，这个中共洗脑灌输式的这种教育方法作用不大。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邓宇文、潘家伟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一，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冲突阻吓法案，北京呢若攻台冻结高官资产；二，P 苹果对决华为，美中手机大战谁占上风？网友们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